易经说天地闭塞，闲人隐退。又说逃避世俗没有烦恼。又说遵从自己的事业。又说隐士坚守正道则吉利。论语中作者七人用易名这个名称来标示。又说子路遇到一位用木杖挑着除草工具的老人，孔子说这是隐士。又说贤人避开混乱之地，其次避开乱政之言。又说愚众一意隐居而直言不讳。这些名目参差不齐，称谓也不统一，请允许我试着说明，所谓隐是指行迹不显现于外，道理无法被人知晓的意思。至于千年寂寞，圣人不出世，那么大贤自己隐藏，降同于凡人，只求保全自身，远离祸害，不一定非要学居言期。虽然隐藏往事，得其中道，近乎亚圣的境界，但整个世间无人窥见，万物不能看到。像这样的人，哪里肯在饮水边洗耳，洁身自好的显露出世之志呢？逃避世俗，避开言语，就是贤人。何处不是世间，而有避世的理由？本来就知道道义在于隐藏大道，而不是藏匿自身。至于朝父这个名号，就是被称颂的称号，号称求功，是因为有可以流传的事迹。这是何由丈人那样的隐士，而不是贤人的隐逸。贤人的隐逸一身在于自我隐藏，何由丈人的隐逸事情只限于违背世人。论及行迹已经不同，推究本心也有差异。自身与世运一同闭塞，没有可知晓的情状，杀鸡煮鼠招待客人，显示超脱世俗的美德。遭逢世运闭塞，所以隐逸，为隐的行迹不显现。违背世人，所以隐逸，因此得到隐士的名称。自身隐藏，所以称为隐者，大道隐藏，所以称为贤人。有人说，隐者与隐士的不同，已经听到您的说法。贤人与贤者的相同，不知道有什么差异。回答说，隐藏自身与隐藏大道，名称相同而含义不同。贤人与贤者，事情限于亚圣，拿这个来说，也许可以辨别。至于高尚之人与作者，三种避世与隐士，以及一名隐居，都是独往独来的称谓。即使汉阴老人的姓氏不流传，和尚老人的名声不显扬，无不激励贪婪，砥砺世俗，秉持自义之姿，仍然像背负日月，敲着剑鼓而前进。陈俊元书收集自古以来无名的高士，编成《真隐传》，用这种说法来衡量，离真实很远。贤人在世，事迹不可歪曲，现在编纂隐一篇，空设贤隐之位，其余心智超脱世俗的人，大概是佚名而非隐士。戴禹，字仲若，谯郡治县人。父亲戴逵，哥哥戴伯，都隐居有高名。戴禹16岁时，遭遇父亲丧事，几乎哀痛到毁灭身体，因此长期抱病。因为父亲不做官，他又继承父亲的学业。父亲擅长弹琴书法，戴禹都传承了，凡是各种音律都能挥手演奏。会稽单县有很多名山，所以世代居住在单下。戴禹和哥哥戴伯都跟父亲学琴。父亲去世后，所传授的琴声不忍心再演奏，各自创作新的曲调，戴伯做5部，戴禹做15部。戴禹又制作了1部长曲，都流传于世。中书令王绥曾带着宾客拜访他，戴伯等人正在吃豆粥。王绥说，听说你善于弹琴，想听一听。戴伯不回答，王绥遗憾地离去。桐庐县又有很多名山，兄弟俩又一起游历，于是留居在那里。戴伯生病，医药供给不上。戴禹对戴伯说，我随哥哥得到贤士，并非有心于沉默或言语。哥哥现在病重，无法医治，我应当谋求俸禄来自救。于是当时请求做海虞县令，事情将要进行时戴伯去世，于是作罢。桐庐偏僻遥远，难以养病，于是出外居住在吴下。吴下的士人共同为他建造房屋，堆积石头，引水，种植林木，开凿溪涧，不久就繁密，如同自然生成。于是他阐述庄周的大义，著作《逍遥论》，注释《礼记》《中庸篇》。三吴的太守将领以及郡内的士大夫邀请他一同在野泽游玩，他能去就去，不故作清高，众人的议论因此称许他。高祖任命他为太尉行参军，琅琊王司马曙，他都不就任。宋国刚刚建立时，下令说前太尉参军戴禹辟世为玄， 秉持节操幽居隐遁，坚守志向不改变，应当加以表彰引荐，以弘扬隐退之风，都可任散骑侍郎，再通知上。他没有应命。太祖元嘉二年，下诏说，新任通直散骑侍郎待于太子舍人宗炳都立志寄托于丘园，自求于草舍，恬淡宁静的操守长久不改变。待于可任国子博士，宗炳可任通直散骑侍郎。东宫刚建立，又征召他为太子中庶子。15年征召他为散骑常侍，他都不就任。衡阳王刘义季镇守京口，长史张绍与待于有姻亲关系，把他迎来居住在黄湖山。山北有竹林精舍，林涧非常美丽。黛鱼在此间休息，刘义季经常跟他游玩，黛鱼穿着隐士的服装，不改变平常的举止。他为刘义季弹琴并演奏新生变曲，其中三调游弦、广陵、止息之类都与世俗不同。太祖常常想见他，曾对黄门侍郎张夫说，我东巡的时候要在代公的山上设宴，因为他喜好音乐，长期拨给他正声记一部，黛鱼和合唱白狐两声制成一调，号称清旷。从汉代开始有佛像，行之不精巧，戴逵特别擅长此事，黛鱼也参与其中。宋世子想在瓦官寺铸造1丈6尺的铜像，铸成后面部显得瘦，工匠无法整治，于是引请黛鱼来看。黛鱼说，不是面部瘦，而是手臂肩膀太肥。于是削减手臂肩膀后，瘦的问题立即消除，没有人不叹服。18年去世，时年64岁，没有儿子。景阳山建成时，黛鱼已经去世了。皇上叹息说，恨不得让黛鱼看到他。宗炳，字少文，南阳聂阳县人，祖父宗成，任宜都太守，父亲宗昼之，任湘乡县令，母亲是同郡师事，聪慧善辩，有学问义理，教授几个儿子。宗炳居丧超过礼节，被乡里称道。刺史殷仲堪、桓玄都征召他做主簿，举荐为秀才，他都不就任。高祖诛杀刘义，兼任荆州刺史，问刘义府中的资义参军申勇说，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。申勇说，除去他过去的仇怨，加倍施加恩惠，按门第次序任用，显扬提拔有才能的人，如此而已。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征召宗炳做主簿，他不应命。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隐居山林，饮用山谷之水已经30多年了。高祖认为他对答很好，他妙于弹琴书法，精于言谈义理，每次游历山水前往就忘记返回。征西长史王敬宏常常跟随他，未尝不终日游乐。于是下到庐山找世会员考据，探求文章义理。哥哥宗臧任南平太守，强迫他一起回去，于是在江陵三湖建造宅地，闲居无事。高祖征召他为太尉参军，他不就任。两个哥哥早逝，一下很多孩子，家中贫穷无法供养，他颇从事农耕。高祖多次馈赠，后来子弟出来做官领取俸禄，他就不再接受。高祖开府征召人才，下书说，我忝居大位，想延请贤才，而兔居诗中的人才隐居考盘诗中的人尚未到来，我侧息以待秋园之事，实在增加虚位以待的期盼。南阳宗炳、雁门周旭之都秉持操守幽居，不因穿粗布衣戴头巾而烦闷，可下诏征召，用礼节来招揽他们。于是同时征召为太尉院，都不应命。宋朝寿善征召他为太子舍人。元嘉初年又征召为通直郎。东宫建立，征召为太子中舍人，太子庶子都不接受。妻子罗氏也有高尚情操，与宗炳志趣相投。罗氏去世，宗炳哀伤过度，不久停止哭泣，寻求道理，悲伤情绪顿时释然。对僧人释慧间说，死生不分，不容易通达，反复思考至高的教义，才能遣散哀痛。衡阳王刘义季在荆州亲自到宗炳家中与他欢宴，任命他为资义参军，他不应命。喜爱山水，爱好远游，西边登临金山、巫山，南边登上衡山、岳山，于是在衡山建造房屋，想实现上平的志向。有病回到江陵，叹息说，年老疾病一起来，名山恐怕难以全部游遍，只有澄清胸怀，关照大道，躺着游玩了。 凡是所游览过的地方都画在室内，对人说抚琴弹奏，想让众山都发出回响。古时有金石弄，被桓氏家族所看中，桓氏灭亡后其声就断绝了，只有宗炳传了下来。太祖派乐师杨关到宗炳那里学习。宗炳的表弟施觉寿也有素长的学业，以弹琴书法自娱。临川王刘义庆征召他为祭酒主簿，都不就任，于是上表举荐他，恰逢他因病去世。元嘉20年，宗炳去世，时年69岁。衡阳王刘义季给司徒江夏王刘义公写信说，宗居士不治所患病痛，他清高的品行，简朴的生活，始终可嘉，令人悲伤，不能自已。儿子宗硕任南桥王刘义轩的车骑参军。次子宗启任江夏王刘义公的司空主簿。三子宗昭任颍州治中。四子宗说人正云郎。周旭之，字道祖，雁门广武县人。他的祖先渡江后居住在豫章建昌县。周旭之8岁时丧母，悲哀超过成年人，侍奉兄长如同侍奉父亲。豫章太守范宁在郡中建立学校，招收聚集学生，远方来的人很多。周旭之12岁时到范宁那里接受学业。再学几年，通晓五经以及韦后，名声在同学中第一，号称颜子。不久闲居读老子易经，进入庐山市奉僧人释慧远。当时彭城刘一民隐居庐山，陶渊明也不应征召任命，被称为浔阳三隐。他认为自身不可抛弃，其余牵累应该断绝，于是终身不娶妻，穿布衣，吃蔬食。刘义镇守孤熟，任命他为辅军参军，征召为太学博士，都不就任。江州刺史常常招请周旭之，不崇尚节操严峻，颇跟从他郊游。常认为嵇康、高士传得到了出世与隐逸的家处，于是为他做主。高祖北伐时，世子留守引请周旭之在安乐寺设馆，请他入内讲授礼。一个多月后又回到山中。江州刺史刘柳向高祖举荐他说，我听说要使和寺光大，必须依赖价值连城的宝玉，要辅佐光大根本，应当招揽超脱世俗的隐逸，所以渭水之滨辅佐周氏，圣德广远传播，商洛之地匡扶汉朝，殷纬之业才昌盛。我私下认为明公道德超越古人，顺应天命，继承七运，由心外物在冥冥中畅达，体察远道在接近中显现，即使汾阳之举因时事艰难而停驾，明阳的旨意在深谷中暗自感应。我私下看到处世雁门周旭之清正纯真，思学深奥，弱冠之年独往独来，心中没有禁俗之事，天性所遣。荣华与饥寒一同落去，秦志所慕，沿河水泽与秦书一起遥远，加上人心发自内心，一怀显扬于外，留爱于草木，诚心住于桃李。如果升任宰相府，必然调和鼎位，在如关中洗涤观音，也能使王道宏大。臧文仲不知过失在于贬降贤才，奄奄得到人才，功绩在于荐举世人。愿明公明察他的赤诚，不要因人废言。不久征召为太尉院，不就任。高祖北伐，回师镇守彭城，派使者迎接他，礼遇赏赐很丰厚，常常称赞他说，心中没有偏私吝啬，真是高士啊。不久又南返，高祖登基，又召他，他于是带着全家一起东下。皇上在东城外为他开设学馆，招收学生。皇上亲临学馆，会见众学生，问周旭之、礼记中傲不可长，与我九龄设于绝谱三处含义，辨析精妙深奥，被称为完备通达。周旭之一向患有封闭病，不能在圣任讲学，于是称病移居中山。景平元年去世，时年47岁。通晓毛诗六艺以及理论公羊传都流传于世。没有儿子，哥哥的儿子周景远有周旭之的风范，太宗太史年间任晋安内史，未到郡去世。王弘之，字方平，琅琊临沂人，是宣训卫尉王振之的弟弟。年少时丧父家贫，由外祖父征氏核准抚育。唐叔王献之以及太原王公都很器重他。晋安帝隆安年间任琅琊王中军参军，升任司徒主簿。家中贫穷， 而本性喜爱山水，请求任乌城县令，不久因病辞归。桓玄辅政时，桓谦任命他为卫军参军。当时琅琊因仲文返回姑熟，朝廷百官都去饯行送别，桓谦邀王弘之一同前往。他回答说，凡是饯行送别，必须是有交情的，下官与殷仲文毫不相干，没有理由跟从。桓谦认为他的话很可贵，常常跟随兄长王振之前往安城郡。王弘之辞职同行，荆州刺史桓维请他任南蛮长史。义熙初年，何无忌又请他担任右军司马。高祖任命他为徐州治中从事时，授予员外散骑常侍，他都没有就任。他家住在会稽上虞。堂兄王敬宏任吏部尚书，上奏说，圣明君主掌管法度，推行德政革新，垂鉴细微之处，表彰隐逸之事，沉默寡言者仰慕风范，边远之人倾心归附。前员外散骑常侍琅琊人王弘之恬淡隐居于田园，放任心怀于安逸。前卫将军参军武昌人郭希龄素行纯洁，继承前贤的美德。他们都身处圣朝，却未蒙表彰装饰，应当加以征聘，彰显于山林田园，以昭示退让之美，去除追逐功利的累赘。陈于建认为，王弘之可任太子庶子，郭希龄可任著作郎，随即征召王弘之为太子庶子，他没有就任。太祖即位后，王敬宏任左仆射，又陈述说，王弘之的高尚品行在初次出仕时就已显现，苦节在晚年更加显著。如今内外安定，应当推行太平教化，应招纳隐逸之士，以敦促迁退之美。元嘉四年，征召他为通直散骑常侍，他又没有就任。王敬宏曾脱下貂裘送给他，他当即穿着去采药。他生性喜爱钓鱼，上虞江有一处叫三石头，王弘之常在此垂钓。经过的人不认识他，有人问，渔夫，钓到的鱼卖不卖？王弘之说，自己也钓不到，钓到了也不卖。傍晚载着鱼进入上虞城，经过亲戚故旧家门，各放一两头鱼在门内便离去。始宁泰川有优美的山水，王弘之又依傍岩石注视而居。谢灵运、颜渊之都对他钦佩敬重。谢灵运给庐陵王刘义真的信中说，会稽境内山水丰美，因此江东隐居之士大多居住在此，只是末世追慕荣华，隐居者稀少，有人或因才能被时事需求，未能顺从志向。至于像王弘之弃官归耕超过36年，孔纯之隐居于深幽山谷，从开始至今。阮万龄辞官闲居，继承先祖事业。浙江以外，栖息于山泽之间，如此而已。他们寄予伏羲，唐尧时代的人遥相呼应，也激励了贪静之风。殿下喜爱朴素，崇尚古风，常如布衣之人，每每回忆过去听闻，空想研学隐士，若派遣一人前去慰问，真可谓千载盛世。王弘之于元嘉四年去世，时年63岁。颜渊之想为他做累文，写信给王弘之的儿子王谭生说，您家高氏的气节，有识之士都归心敬重，但凡沾染笔墨都应当记述。何况我仰慕您的流风余韵，私下以叙述德行为己任，只恨笔力不足，不能书写尽美。累文最终没有写成。王谭生喜好文章义理，因谦和而被称道，历任显要职位，官至吏部尚书、太常卿。大明末年，任吴兴太守。太宗初年，四方共同反叛，他战败逃奔会稽，归降后被宽恕，最终官至中散大夫。阮万龄、陈留卫士人，祖父阮思旷任左光禄大夫，父亲阮宁任黄门侍郎。阮万龄年少时就有名声，从通直郎出任孟昶的建威长史。当时袁豹、江宜相继担任孟昶的司马，当时人称孟昶府中有三位素有声望的人。阮万龄家在会稽单县，颇有淡泊情怀。永初末年，从侍中职位上辞职东归，被征召为秘书监、加给侍中，没有就任。不久受任左明尚书，他又应命复出，升任太常，出京任襄州刺史，在州中没有政绩。回京任东阳太守，又被免官。后来又任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元嘉25年去世，时年72岁。孔纯之，字彦深，鲁郡鲁人，祖父孔谭，任尚书祠部郎， 父亲孔灿被征召为秘书监，没有就任。孔淳之年少时就有高尚志趣，爱好典籍，被太原人王公所称道。他住在会稽单县，生性喜爱山水，每次出游必定穷尽幽深险峻之处，有时十天半月忘记回家。曾游览山水，遇到僧人释法崇，于是留下共同居住，停留了三年。法崇感叹说，遥想尘世之外已经三十年了，如今竟在此地一见如故，不觉老之将至。等到孔淳之返回，没有告诉法崇自己的姓氏，他被授任著作左郎、太尉、参军，都没有就任。他为父母守丧极为孝顺，在墓旁搭草庐居住。服丧期满后，与尹世岱、于王洪之以及王敬宏等人一同做世外之游。王敬宏将女儿嫁给孔淳之的儿子孔尚，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苦邀请他进城，他始终不肯去。他的居处是茅草屋棚门，庭院中野草掩没小径，只有床上放着几卷书。元嘉初年又被征召为散骑侍郎，于是他逃到上虞县境内，家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弟弟孔默之任广州刺史，出京时与他告别。司徒王弘邀请孔淳之到野城聚会，他当天就命车驾东归，不再回头。元嘉七年去世，时年59岁。孔默之研习儒学，著事《谷梁春秋》。孔默之的儿子孔希先事迹记载在《范晔传》中。刘凝之，字志安，小名常年，南郡之江人。父亲刘七公任衡阳太守，哥哥刘圣公品行高尚而不出世。刘凝之仰慕老来子严子陵的为人，将家财分给弟弟和哥哥的儿子，在野外建房居住，不是自己劳力所得的就不吃。周礼人敬重他的德行，周礼多次以礼征召他为西曹主簿，推举他为秀才，他都没有就任。他的妻子是凉州刺史郭权的女儿，陪嫁物品丰厚华丽，刘凝之全部分散给亲属，妻子也能不羡慕荣华，与刘凝之一同安于简朴清苦。夫妻二人共乘一辆简陋的车到市场买卖，日常用度之外就将余钱施舍给人。他们被村里人诬告，一年中三次输纳官家的赋税，人家要求就给。有人曾认领他所穿的木屐，他笑着说，我这双已经穿坏了，现在家里找双新的给您。这人后来在田里找到了自己丢失的木屐，送还给他，他不肯再收。元嘉初年，他被征召为秘书郎，没有就任。临川王刘义庆、衡阳王刘义济镇守江陵时，都曾派使者前去慰问。刘凝之回信叩头自称仆，不遵循百姓对王侯的礼节，有人讥讽他。刘凝之说，从前老来子对楚王自称仆，严子陵也对光武帝行平等之礼，没听说朝父许由相尧顺称臣。当时黛玉给衡阳王刘义济写信，也自称仆。荆州闹饥荒，刘义济担心刘凝之饿死，赠送10万钱。刘凝之大喜，将钱拿到市场门口，看到面有饥色的人，全都分给他们，一会儿就分完了。他生性喜爱山水，有一天带着妻子儿女乘船泛游江湖，隐居在衡山南面。登上高岭，断绝人迹，建小屋居住，采药服食，妻子儿女都顺从他的志向。元嘉25年去世，时年59岁。龚琦，字孟道，武陵汉寿人。他的从祖龚玄之、父亲龚黎明都不应征辟。龚琦14岁时，乡里推举他为周营西曹，他没有去。谢惠任荆州刺史时，任命他为主簿。彭城王刘义康推举他为秀才，受任奉朝请。临川王刘义庆任平西参军，他都没有就任。他风姿端正文雅，容貌举止可观，中书郎范树见到后感叹说，这是荆楚地区的仙人啊。衡阳王刘义济镇守荆州，发布教令，因龚琦、刘凝之失爵寿，不应征召，征辟他们的三个儿子。龚琦又被征召为太子舍人，没有应命，有时赋诗，言语不涉及世事。元嘉17年去世，时年42岁。翟法赐，浔阳柴桑人。曾祖翟汤，翟汤的儿子狄庄、狄庄的儿子翟角都品行高尚不出世，逃避征辟。翟角生翟法赐，他年少时守护家业，在庐山山顶建屋居住，父母去世后便不再回家。他不吃五谷，用兽皮和草编织成衣服，即使是镶金钟表 也见不到他。周礼征召他为主簿，推举他为秀才，授任右参军，著作左郎、员外散骑侍郎，他都没有就任。后来家人到石室寻找他，他便又远迁他处，逃避征聘，隐迹于幽深之处。浔阳太守邓文子上表说，奉诏书征召本郡百姓新任著作左郎南阳人翟法赐，补授员外散骑侍郎。翟法赐隐迹庐山，至今已历四代，栖身于幽深岩谷，很少有人见到他。如果以王法逼迫，用严刑束缚，搜山猎草，以期捕获，恐怕会导致他死亡，有伤圣名教化，于是停止。后来他死在岩石之间，不知年月。陶潜，字渊明，有人说他名渊明，字元亮，浔阳柴桑人，曾祖陶侃，是晋朝的大司马。陶潜年少时就有高远志趣，曾著《五柳先生传》，以自比文章说，先生不知道是什么人，不清楚姓名字号，住宅边有五棵柳树，因此用作别号。他娴静少言，不羡慕荣华名利，喜好读书，不求深入理解，每当有心得体会就高兴地忘记吃饭。生性嗜好饮酒，但家贫不能常喝，亲戚朋友知道这种情况，有时被酒招他来，他每次去喝酒就喝光，期望一定喝醉，醉了就退席，从不吝惜去留之意。家中四壁空荡，不能遮蔽风雨太阳，粗布短衣破旧，饭篮水瓢常常空着，却安然自若，常常写文章自我娱乐，颇能表达自己的志向，忘记得失，以此终老。他的自述如此，当时人认为是实录。因父母年老，家境贫困，他出仕任州祭酒，不能忍受吏职的束缚，不久就自行辞职回家。周礼征召他为主簿，他没有就任，亲自耕种自己，于是患了瘦弱之病，又任镇军将军、建威将军的参军。他对亲朋说，姑且想做个县令，作为隐居的资本，可以吗？执政者听说后，任命他为彭泽县令。宫田全部命令官吏种熟稻，妻子儿女坚决请求种精稻，于是让二顷50亩种熟，50亩种精。郡里派遣多由道县，县吏告诉他要束好衣带去拜见。陶潜感叹说，我不能为了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。当天就解下应受离职。父归去来，其辞说，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要荒芜，为何不归？既然自己使心为行役使，为何惆怅独自悲伤？明白过去已不可挽回，知道未来还可补救，确实迷途还不算远，觉得今世而昨非。船儿轻轻摇荡前行，风飘飘吹动衣裳，向行人打听前路，恨晨光微弱不明，于是望见家门，既欣喜又奔跑，童仆欢迎，幼子后门，庭院小路将荒芜，松菊还在，携幼子入室，有酒满樽，拿起酒壶酒杯自斟自饮，看着庭中树木露出欢颜，倚靠南窗寄托傲然之情，深知容息之地容易安身，园中每日散步自成乐趣，门虽设却常常关闭，拄着手杖悠然徘徊，时而抬头远望，云气无心从山袖飘出，鸟疲倦飞而之还，日光暗淡将要落下，抚摸孤松徘徊不去，归去来兮，请停止郊游，断绝往来，是与我互相遗弃，再驾车出游有何求？欣赏亲戚的情话，乐情疏以消忧。农人告诉我，春天来了，将在西田耕作，有时驾金车，有时划小船，既探寻幽深沟壑，也经历崎岖山丘，树木欣欣向荣，泉水涓涓始流，喜万物得时，感我生藏将结束。算了吧，寄身天地间还能多久，何不随心任去留，为何惶惶不安何所知，富贵非我所愿，仙境不可期。怀良辰已独自前往，或执杖而除草培土，登东皋而长啸，临清流而赋诗，姑且顺自然以归尽，乐天之命复有何疑。一夕末年，他被征召为著作左郎，没有就任。江州刺史王弘想结识他，无法请到他。陶潜曾去庐山，王弘让陶潜的老朋友庞通之带着酒具在半路上的吏里邀请他。陶潜有脚病，让一个门生两个儿子抬着蓝鱼到了之后，高兴地一起饮酒，不久王弘到来也没有抵触。此前 严颜之任刘柳的后军公曹，在浔阳与陶潜交情深厚。后来严颜之任使安郡守经过浔阳，天天拜访陶潜，每次去必定畅饮致醉。临别时留下20000钱给陶潜，陶潜全部送到酒家逐渐取酒。曾在9月9日没有酒，走出宅边菊丛中坐了很久，正好王弘送酒到来，当即就饮，最后回家。陶潜不懂音律，却收藏了一张素琴，没有琴弦，每当酒喝得畅快，就抚弄以寄托心意。无论贵贱来访，只要有酒就摆出来。陶潜如果先醉，就对客人说，我醉了想睡，你可以走了。他的真率如此。郡将前来拜访，正值陶潜酒酿好，他取下头上的葛巾露酒，露完后又带回去。陶潜少年时出仕为官，不留意去留的痕迹，自认为曾祖父是晋朝宰辅，羞于再屈身后代，自从高祖王爷逐渐兴隆，便不肯再出仕。他所著的文章都题写年月，一夕以前则写晋朝年号，自永初以来只称甲子而已。他给儿子写信表达自己的志向，并作为训诫说，天地赋予生命，有生必有死，自古以来的圣贤，谁能独自免去？子夏说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似有之类的人亲自接受孔子的教诲，说出这样的话，难道不是因为穷困和显达不可妄求，寿命长短永远无法额外请求的缘故吗？我年纪过了50，穷苦困顿，家境贫寒，东西奔波，我性格刚直，才能笨拙，于是多有不和，自己估量这样下去必然招致世俗的祸患，于是勉强辞世隐居，使你们年幼时就遭受饥寒。常常感慨如众贤妻的话，自己裹着破棉絮，又何必为儿子感到惭愧，这已是继承之事了。只遗憾邻居中没有二仲那样的高士，家中没有老来子之妻那样的贤内助，怀抱着这样的苦心，实在孤独迷茫。我少年时喜好读书，偶然喜爱娴静，打开书本有所收获，便高兴地忘记吃饭，看到树木交相成荫，时节鸟鸣变化，也欣然欢喜。曾说5、6月间在北窗下躺着，遇到凉风忽然吹来，自以为是伏羲时代以前的人。我实践浅陋，岁月流逝，追忆往昔，渺远难追。自从患病以来，身体逐渐衰弱，亲戚故旧不嫌弃，常以药物救治我，我自恐寿命将有限了。遗憾你们年幼，家中贫困，没有劳力，打柴挑水的劳苦，何时才能免除？这些忧虑挂在心头，又如何能说得尽呢？虽然你们不是同母所生，但应当想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。鲍叔和管仲分钱财没有猜忌，归生和武举铺荆而作序旧情，于是能够转败为胜，因丧事而建功。别人尚且如此，何况你们是同父的兄弟呢？颍川韩元长是汉末名士，身居卿相之位，活到80岁，兄弟同居，直到去世。济北范志春是近代有操守的人，七代同才共居，家人没有怨色。诗经说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你们要谨慎啊。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又写了命子诗送给你们，诗曰，我的祖先悠远，源自陶唐，遥远时成为虞舜的宾客，历代光辉流传。玉龙氏在夏朝勤劳，始为氏辅佐商朝。庄重的司徒使宗族昌盛，战国纷乱，周朝衰落。凤凰隐于林中，幽人居于山丘。翼龙搅动云气，奔鲸惊起波浪。上天聚集汉朝，眷顾我们的闽侯。显赫的闽侯运气攀附龙鳞，清晨抚剑前行，显赫武功，参与盟誓山河，受封开封。秦缅的丞相遵循前人的足迹，深远的长垣，繁茂的大树，众川倒流，众条罗列。时事有沉默，有言语，运道有隆盛，有衰败。到我中晋，工业在长沙发展，威武的长沙公既有功勋，又有德行，天子封赏，专征南方，功成辞归，面对宠荣不迷惑。谁说这样的心智可以轻易得到呢？我的祖父素锦慎终如始，在御史台和刺史台正直，在千里之地施惠。仁德的父亲淡泊虚静，早年寂寂官运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可叹我孤陋寡闻，仰望不及。 惭愧白发，孤单而立。三千种罪过，没有后代最为急迫。我确实挂念，听到你呱呱哭泣。占卜吉日，为你取名。名你叫眼，字你叫求思。早晚温和恭敬，念念不忘。向往恐极，希望起极。厉王夜里生子，急忙取火。凡白有心，何待于我？既然见你出生，实在希望你成才。人也有言，此情不假。日月流逝，渐渐离开孩提。福不会凭空而至，祸也容易来临。早起晚睡，希望你成才。你若不成才，也就算了吧。陶潜于元嘉四年去世，时年63岁。宗玉之，字叔灿，南阳聂阳人，是宗炳的堂弟。早年丧父，侍奉兄长公瑾，家贫好学，虽然文采义理不及宗炳，但真率淡泊超过他。周礼征召他为主簿，举荐为秀才，他都不就任。公家和私人的馈赠一概不接受。高祖受禅后，征召他为著作左郎，他不去。元嘉初年，大使陆子珍考察风俗，三次拜访宗玉之，他每次都推说有病不见。他告诉别人说，我是布衣草野之人，从小在田垄中长大，何必往区贵客造访。陆子珍回朝后，上表推荐他，征召他为员外散骑侍郎，他又不就职。元嘉八年去世，时年50岁。沈道乾，吴兴武康人，年少时仁爱，喜好老子周易，住在县北的石山下。孙恩作乱后发生饥荒，县令宇素之把他接到县南的废头里，为他建了小宅，临溪有山水之乐。他有时又回到石山的精舍，与各位兄长的孤儿共用有限的粮食，虽然贫困，但不改变节操。他师从戴逵学琴，王敬宏非常敬重他。郡州府共12次征召他，他都不就职。有人偷了他园中的菜，他回来看到，就自己躲起来，等偷菜的人取够离开后才出来。有人拔他屋后的笋，他让人制止，说珍惜这些笋是想让他们长成竹林，另有更好的送给你。于是让人买来大笋送给那人。偷笋的人惭愧不肯接受，沈道前让人放在他家门口，然后回来。他常靠拾取稻穗，自己一同10岁的人争夺稻穗，沈道前劝阻不住，就把自己所得的都给他们，争夺的人感到惭愧。后来每当争夺时，就说不要让沈居士知道。冬天没有夹衣，黛玉听说后接他去，为他做了衣服，并送给他10000钱。他回去后把身上的衣服和钱都分给了那些没有衣服的兄弟的儿子。乡里的年轻人纷纷前来跟他学习。沈道前常常没有食物，无法维持教学。武康令孔兴之丰厚的资助他，来学习的人都能学有所成。太祖听说后，派使者慰问，赐钱3万，米200斛，他全部用来为兄弟的孤儿嫁娶。征召他为员外散骑侍郎，他不就职。他家世代信佛，将父祖旧宅改为寺庙。每到4月8日，总是请佛像。请佛像那天，全家悲痛感伤。沈道前年老，吃素，常常没有整天的食物，但以弹琴读书为乐，孜孜不倦。太祖命令郡县令随时资助他。元嘉26年去世，时年82岁。儿子惠峰继承父亲的事业，被征召为从事，都不就职。郭锡林，武昌武昌人，曾祖郭帆，近代高尚不世。郭锡林年少时手持家业，被征召为州主簿、秀才、卫军参军，都不就职。元嘉初年，吏部尚书王敬宏举荐王弘之为太子庶子，郭锡林为著作左郎，后来又征召他为员外散骑侍郎，都不就职。元嘉十年去世，时年47岁。儿子郭萌也隐居不仕。太史年间，颍州刺史蔡兴宗征召他为主簿，他不就职。雷次宗，字仲伦，豫章南昌人，年少时进入庐山，侍奉僧人释慧远，专心好学，尤其精通三礼、毛诗，隐居不交世事。本州征召他为从事，又征召为员外散骑侍郎，都不就职。他给子侄写信，讲述自己的操守，说人生的长短都有定分，定分之外不可用智力强求，只应在禀受的范围内顺其自然而不轻率罢了。我幼年体弱多病，事情都围绕着养病， 生性爱好娴静，志趣寄托于物外，所以虽然还在童年，已有远游的意向。到了20岁，便寄居庐山，侍奉释和尚。当时师有渊源，讲习大道，对外羡慕同辈，内心充满求知的欲望，于是洗涤精神，钻研典籍，勉励勤奋，夜以继日。又有山水之好，谈物之乐，实在足以通理养性，成就勤勉的学业，乐而忘忧，不知天色已晚。自从游学问道20多年，大师谢氏、梁鹏凋零，接着遭遇违逆天命的祸患，倍尝艰辛，往日的诚愿一时尽失，心智散乱，情意衰损，于是与你们回归田垄，山居古隐，人世久绝。岁月不居，忽然又过10年，我的年龄已过50，暮年将破，前路几何，实在原想上子平5月之游，尽谢居士琐碎之劳，如今未到老糊涂，衰未及困顿，还可以激励志向与所期待，纵心与所寄托，栖心于来生的精良，专弃于暮年的摄养，在良辰游玩岁月，将进食偷取娱乐，心中所期尽在于此了。你们各自长大，冠婚已毕，修治居处，我又何忧？只愿你们保全所至，以保善终。从今以后，家事大小一概不要告知我，子平的话可以效法。元嘉15年，征召雷次宗道经师在基隆山开设学馆，聚集生徒教授，招收学生100多人。会稽朱英之、颍川与未知都已儒学，监督管理诸生。当时国子学位设立，皇上留心学问艺术，让丹阳尹和尚之设立玄学，太子律更令何承天设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设立文学，四学并立。皇上多次亲临雷次宗的学馆，资助很丰厚，又授任他为给事中，他不就职。过了很久，返回庐山，公卿以下都为他设宴饯行。元嘉25年，下诏说，先前新受任的给事中雷次宗崇尚古道，经学德性，明节修行，自觉征召之命，守志隐逸，应当加以提拔，以表彰退隐之节，可任散骑侍郎。后来又征召他到京城，在中山西檐下为他建住宅，称为招引馆，让他为皇太子、诸王讲授丧服经。雷次宗不入宫门，于是让他从华林东门进入延贤堂讲学。元嘉25年在中山去世，时年63岁。太祖给江夏王刘义恭写信说雷次宗去世，刘义恭回信说，雷次宗不治所患，甚可痛惜。他幽居穷谷，自宾于圣朝，克己复礼，始终如一，想是上天慈爱广备，也当怜悯。儿子雷素之颇能传承其业，官至豫章郡丞。朱百年，会稽山阴人，祖父朱凯之，晋右卫将军，父亲朱涛，扬州主簿。朱百年年少时有高远的情操，父母去世扶桑期满后，携带妻子孔氏进入会稽南山，以砍柴采箬为业，常常把柴箬放在路边，总是被行人取走，第二天仍然如此。人们渐渐觉得奇怪，时间久了才知道是朱隐士所卖，需要的人根据自己所需要的多少留钱取柴箬而去。有时遇到寒雪，柴箬卖不掉，无法维持生计，就自己撑船送妻子回孔家，天晴再接回来。有时出山阴，为妻子买3-5尺绸缎，好饮酒，遇到喝醉有时遗失，很能谈论义理，时常作诗咏叹，往往有高妙之言。郡命公曹周辟从事，举秀才都不就职，隐迹避人，只与同县孔季友善。孔季也嗜酒，相得便酣饮，对饮尽欢。朱百年家一向贫困，母亲在冬天去世，衣服没有棉絮，从此不穿棉帛。曾经天冷时到孔季家住宿，穿着夹布衣服，饮酒醉卧，孔季用卧具盖在他身上，朱百年没有察觉。醒来后把卧具从身上拿开，对孔季说，棉被确实非常温暖。于是流泪悲痛，孔季也为他伤感。受任太子舍人，不就职。严俊任东扬州刺史，发公文赠给朱百年谷500斛，他不接受。当时山阴又有寒人姚莹，也有高雅的志趣，为士大夫所敬重。益阳王刘昶任州刺史，征召他为文学从事，他不赴任。严俊赠给姚莹米200斛，姚莹也辞谢了。朱百年于孝建元年在山中去世， 时年87岁。蔡兴宗任会稽太守，赠给朱百年妻子米100斛。朱百年妻子派婢女到巨门奉祠，坚决推让。当时的人赞美他，将他比作梁鸿的妻子。王素，字修业，琅琊临沂人，高祖王翘之，晋光禄大夫。王素年少时有志向操守，家贫母老，起初任庐陵国侍郎，因母丧离职。扶丧期满，庐陵王刘绍任江州刺史，亲朋故旧劝王素修缮旧居，王素不回答，于是亲身前往东阳隐居不适，颇经营田园之资，得以自立，爱好文章义理，不为世俗所累。世祖即位，想搜求举荐隐退之事，下诏说既是成物都达于隐微，鬼犯世俗，兴起礼让，必须表彰清洁。我天未亮就寻求善道，想敦厚薄俗，琅琊王素，会稽诸百年都连约真正，与世无争，自足于田亩，志节不移，应当加以褒奖引荐，以光大南进之节，都可任太子舍人。大明年间，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开府招贤，征召王素为仓曹署。太宗太始六年，又召王素为太子中舍人，都不就职。王素屡次被征召，声誉很高。山中有贤虫，声音清长，听之不厌，但形状很丑。王素于是作贤赋以自比。太始七年去世，时年54岁。当时又有宋平刘牧之、汝南周韶、吴郡楚伯玉也隐居求治。刘牧之住在胶州，受任武平太守，不拜。周韶字伯和，是黄门侍郎周文的孙子，在胡熟的方山住世，征召为员外散骑侍郎，征北行参军，不应召。楚伯玉住在单县瀑布山30多年，扬州征召他为一曹从事，不就职。关康之，字伯瑜，河东郡阳县人，世代居住在京口，寄籍于南平昌郡。少年时就专心好学，身材容貌高大魁梧，下邳人赵毅因文章义理受到称赞，关康之与他要好，特进颜延之见到他就赏识他。晋陵人顾月之质疑王弼、周毅著的义理共40多条，关康之替王弼辩护，反驳顾月之见解深远而有理据，又撰写了《毛诗义》，对经典典籍中的疑难滞涩之处多有论说解释。曾经跟从僧人支僧那学习，精妙地掌握了支僧那的全部学识。晋陵王刘义轩从京口调任镇守江陵，邀请关康之同行，关康之拒绝，没有应命。元嘉年间，太祖听闻关康之有学识义理，任命他为武昌国中军将军，免除他的租税。江夏王刘义恭、广陵王刘旦人南徐州刺史时，征召他担任从事，西曹都没有就任。他断绝与世俗交往，坚守志向，闲居在家。弟弟关双之担任臧质的车骑参军，与臧质一起东下，到达者其时生病去世，埋葬在水边。关康之那年春天得病沉重，病情稍有好转，便勉强去迎丧，因而患上虚劳病，卧床20多年。有时有空闲的日子，就躺着讨论文章义理。世祖即位后，派遣大使陆子真巡视天下，陆子真返回后推荐关康之学业操守一贯坚贞，品行勤勉清廉稳固，行为取信于乡里，名声传遍邦国，诚意隐居志向仰慕古人，节操不可改变，应当加以征召聘用，以整肃封教规范。意见未被采纳。太宗太始初年，与平原人明僧绍一同被征召为通直郎，又因病推辞。顺帝升明元年去世，享年63岁。使臣说，那些独往独来的人都禀赋偏执耿介的性情，不能摧折心智，屈从道义，求取名誉以期显达。如果让他们遇到被信任的君主，赶上时运来到的时机，难道还会放纵情怀于江海，寻求安逸于山林吗？大概是不得已才这样的缘故啊。况且山岩沟壑幽静遥远，水石清新华丽，即使有重门八层、高城万丈，也无不保留土地，开凿泉池，仿效山林水泽。因此知道嵩山贵主并非只是平素的赏玩，必见清谈，反而成为美丽的景致。抛弃官职于东都，又有什么困难呢？